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来读阿摩斯书。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阿摩斯的背景。那阿摩斯在先知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啊，因为他并不是祭司，不是文士，也不是利未人啊。那么他呢，只是一个修理果树为生的啊，从书中来看的话，他是一个修理果树为生，就是一个农夫啊，农夫。但是呢，他并从他所写的这个阿摩斯书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并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夫啊，并不是一个无知的农夫啊。神使用他啊，他也是有丰富的啊，整个的对以色列的历史、对上帝的认识啊，丰富的知识的啊。那么他是南国犹大的人，犹大南国的人，但是神却差派他到北国去宣讲耶和华的审判啊，去北国，所以他主要的面对的对象是向以色列啊，向北国以色列去宣讲神的审判。那么他主要的服事是在伯特利啊，服事主要的地点是在伯特利，那知道伯特利就是北国啊拜金牛犊的地方。好，那么我们来看到啊，阿摩斯主要服事的是日期啊，是在乌西亚啊，他在阿摩斯书第一章讲到，当犹大王乌西亚啊，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那个北国呢，就是耶罗波安是二世啊，耶罗波安二世是北国最强盛的时候啊，就是这时候的南国乌西亚，因为也是个好王啊，那么这时候南国和北国都是处于一个国力各方面啊，无论是啊那个富裕的程度啊，生活的安定啊，其实都是最好的时候啊。那么这时候阿摩斯呢，却来宣讲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当你岁月静好的时候，并不代表上帝是在祝福你啊，恰恰代表神是在积累他的愤怒啊，任凭你作恶啊。因为有的时候人作恶，觉得我没有，因为这时候两国以色列南北两国的人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知道自己没有遵行神的律法啊，在悖逆，在拜假神，但是觉得好像受到了祝福啊，国家更加安定了，人民更加富裕了，用在地上的生活作为衡量神是否祝福我们的这种标准啊，往往是错的啊。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个时候，神是在任凭他们仍然犯罪，积累上帝的愤怒啊，直到审判之日。而阿摩斯说比较特别的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讲到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耶和华对以色列这个各个邻国的审判啊。一般的先知书呢，都是这些对列国的审判都是放在中间的，先是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但是阿摩斯书不同的啊，他是先把对以色列邻国的审判先讲了，大马色是怎么样犯罪啊，那么那个腓力士是怎么样犯罪，推罗啊，以东啊，亚门、摩押啊，而且呢，还讲到犹大啊，讲到犹大，他把南国放在前面，犹大人又是怎么犯罪？最后从第六节，从第二章第六节才开始讲对以色列是怎么样犯罪。那么在这样的审判当中，我们不去展开来细讲，但请大家注意啊，中文的四个字叫三番四次啊，三番四次，什么意思？就是这些犯罪，无论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百姓犹大，他们都是叫三番四次的犯罪，就是这个罪呢是没有停止的啊，连续不断的。神在这个中间其实已经有各样的审判，比如说赐给他们各样的坏王啊，特别是北国，但是以色列人仍然是三番四次的啊。那么对列国的审判当中呢，讲到的都是要灭绝啊，都要灭绝啊。腓力士说日甚的人都要灭亡啊，都要灭亡，对到以东啊，都要啊，是毫无怜悯的啊，就是以东人的罪，因为他拿刀追赶自己的兄弟，是毫不怜悯的。好，那么讲到以色列，重点是从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开始的，以色列人呢三番四次的犯罪，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啊。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国家越富裕越富强，其实金钱对人的捆绑就越大，并不是说有了钱之后啊我就不会看重金钱了，恰恰相反啊，一个人太过贫穷和太过富裕都会造成金钱对他的捆绑会更大 所以这里就讲到了金钱，所以以色列这时候北国是非常强盛的，但是他们仍然是不公正的对待穷人。然后讲到妇女同一个女子行邪淫，然后在各坛上，这都是丘坛啊，然后来拜偶像。第九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啊，亚摩利人啊，迦南人，我在你们面前把他们除灭。他们虽然高大如香柏树，但是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记得阿玛斯说第十节，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了亚摩利人之地为业。啊，然后呢，神又说，我又从你们中间兴起拿西尔人啊，分别为圣来归给我。以色列人呢，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啊，所以神就说什么，你们快跑的不能逃脱啊，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啊，骑马的也不能自救。第三章啊，一开始以色列人呢 啊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这段话很重要。第二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是的，神的慈爱只临到他自己的百姓，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的恩典这样一个特别的恩典，单单凭着上帝的就像一个一束光一样照在以色列列祖的身上，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是的，神的怜悯临到你，但是神怜悯临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顺服他的命令去行，目的是让他的百姓可以荣耀他的名。所以当我们不这样去做的时候，神的追讨、神的审判也临到啊。好，所以我们这些蒙受恩典的人啊，同样我们蒙受恩典的人是为了要为荣耀上帝、顺服上帝而活的。我们若不这样行，神的追讨，神就必追讨我们一切的罪孽。狮子吼叫啊，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是个比喻，就是牧人，这是一个狮子把你的羊吃掉了，大部分的羊都已经被吞吃了，只剩下两条羊腿了，甚至于或半个耳朵了。同样以色列人得救也只有渔民啊，神只保留一些渔民，大部分都要被击打。好，第四章讲到以色列人听到这样的信息吗？这样的信息不是第一次由阿摩斯来讲的，前面已经有先知来讲了啊，但是以色列人听吗？他们并不听。他们以色列人呢，也是耶和华说的第四节，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啊，任你们去啊，任凭你们去伯特利去拜金牛犊，任凭你们去指甲加增罪过，任凭你们所献上祭物，任凭你们每三日奉上自己的所谓的十奉之一啊，因为这是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啊，你们所做的是你们所喜爱的，并不是神所喜爱的，你们没有按照神所喜爱的去做。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神赐下降下饥荒，你们不归向我。神让雨没有雨，干旱，你们两三个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你们仍不归向我。神让蝗虫，你们仍不归向我。神让瘟疫降下，你们仍不归向我。神让你们倾覆如同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们却仍不归向我。这里一共是五个人不归向，所以神是任凭人的心刚硬。其实在这样的击打当中，神的击打就是为了让人悔改，但是人的心仍然刚硬，如同十灾之下的埃及法老一样。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最后一节，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那创山造风的，那是创造主，他叫心意指示人，他是启示人的主啊，他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先知向人启示他自己。他使晨光变为幽暗，他是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是掌管全权的，掌管主权的神。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这才是你的神啊，你要重新来认识这样的一位神啊。感谢主啊，这是阿摩斯书的1-4章。